calling time to Pastor John. Youth, please remain after the blessing of the shoebox.
姐妹平安。
Peac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有很多的礼物盒子哈，鞋盒子。
We see so many gift boxes, shoe boxes.
啊，这些鞋盒子里面装的不是鞋，是礼物。
And there's not shoes in those boxes, but gifts.
啊，这些礼物是我们响应这个鞋盒子事工。
And this is our response to this Christmas shoebox movement.
每年到这个假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一些礼物放在鞋盒子里面。
Every year about this time, we put some gift in those shoe boxes.
然后把这些鞋盒子的礼物带到有需要的国家和地方。
And then it will be delivered to countries that are in need.
等到小朋友打开这些鞋盒子，看到这里面的礼物，领受这些爱心的时候，他们知道原来圣诞节的意义是神把爱赐给人。
And so when those children receive those shoe boxes and receive the gifts, and they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 is that Jesus and God has given them love.
我们现在为这些盒子做一个祝福祷告，让他们真正能够到有需要的儿童的手中。
And we will bless those shoe boxes now that it will be delivered to those children, specific children who are in need.
让他们也真的感受到神的爱。
And then those who receive it will feel the love of God.
我们低头祷告。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Father God, we come before your throne.
我们恳求你祝福这些鞋盒子的礼物。
We ask that you would bless those gifts and shoe boxes.
祝福这个鞋盒子事工的每一个你自己的仆人。
And you would bless everyone who serves in this ministry.
更祝福每一个奉献的人。
And Lord, you would bless everyone who had given those gifts.
让这些鞋盒子礼物带着你的祝福爱心给有需要的小孩。
That the shoeboxes will bring your blessing and your love to people and children in need.
让这些儿童接受到礼物，能够也接受神的爱。
And so as they receive the shoebox, they will receive your love.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We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Amen.
好，那。青少年 youth, you can return to your service. 那我们先来读一些的经文，是出于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请听我读。第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抹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四十一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债，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脚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四十五节，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的时候就不住的 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摸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摸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今天的题目是蒙恩与感恩。我们再次低头为领受的信息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蒙了你很多的恩典，然而主，我们却不常来感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软弱。主，我们在今天一个感恩节的崇拜里面，我们愿意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中学习一个生命的原则，一个生活的操练，就是让我们心向你感谢，口向你来称谢。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主，我们也在这个季节里更纪念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就是你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主，我们为了这样的恩典，为了你无条件的爱，为了你一个持续永恒的爱，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主，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在感恩节，我们来特别思考一个题目，就是蒙恩与感恩。但并不是说基督徒只有每年到感恩节的时候才想到要感恩，要谢谢。我们平时就要做一个感恩的人。那请问我们平时有没有常常感恩呢？我们会不会常在亚洲呢？这个有些人呢要学英语，他们就说，你们美国人有两个字最常用的，一个是 hello， 一个是 thank you， 那就是你好和谢谢。那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你好跟谢谢讲得太普通了，失去它原来的意义了。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学习这段经节里面呢，我们能够被提醒做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我听到有一个故事，一个家庭请了他们的朋友教会之后去他家里吃饭。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叫他的小孩子来做谢饭祷告。小孩说，我不会谢饭祷告。妈妈抱了他一下，就说，没关系，你就照爸爸怎么讲的你就做祷告就好了。小孩子说，好啊，我祷告吧。他说，亲爱的神啊，为什么我们要请这家人来我们家吃饭？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感恩不是很真诚啊。那我们要学的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发自于内心出于对神的感谢而说出的一个感恩的祷告。那感谢做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在乎，就是说要做得很真实。我听到在这个俄罗斯苏联，在这个communist， 就是这个共产统治的时候呢，聚会很不容易的。那他们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很容易就看到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的。好像我们这样要聚会了，突然间他们就会有人呢从外面带着这个 AK-47 冲锋枪冲进来，两个人守住门口，就说，我们要来抓基督徒，凡不是基督徒的你们可以走了。唰一下子一大部分人走掉，然后他们把门关起来，说，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很安全的聚会了，因为现在留下的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说这些事哈，真的是要提醒我们，不管是我们来教会或者是我们的言行，都应该有一个真实性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对神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感谢。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背景呢，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他家里吃饭。那么耶稣很自然的，好像他这里所说的，就去到那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有发生的一些故事。那透过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感恩的人。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会猜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不是很虚妄的哈，而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只要我们知道为什么感谢，我们就能发出于内心的向他感谢，于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就自然的给人看到是一个感恩的人。特别是昨天晚上我们的福音聚会有福音合唱团献诗，有乔阿姨给我们正道我每次听到乔阿姨讲到福音，我心里特别的有感动，特别的喜乐啊，原来他就是把福音活出来的福音就是他的生活，他生活就是福音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弟兄信了主那个白薇今天一定也很高兴那多了一个弟兄了，不单只是丈夫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三位接受耶稣，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虽然没有说举起手来表示接受耶稣，但是心里确实被神的爱来触摸了。所以我们为他昨天晚上要有一个感谢。我们为什么会有诗歌，为什么会有信息呢？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礼物，成为我们一个一生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得到的一个祝福。这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也是你我都不能凭能的能力去唤起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大段是三十六节到四十二节，这里讲到呢是债和欠债的人，然后第二段呢是讲到恩和施恩的人。我们从这两段就可以学习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神的恩典要有一个怎样的对待，一个怎样的回应。这里三十六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去他家里坐席。那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是什么样的罪人呢？但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两类的人是摆明的不用问的，就是罪人的。哪两类呢？税吏和妓女。税吏为什么是罪人呢？因为他们等于帮罗马人欺压自己的，有点就像中国人的所谓的汉奸，对吗？帮日本人欺负自己的中国人所以是不受欢迎的，是一个罪人。那另一类呢，就是做妓女，是这个女的所代表的一类的人，也是罪人。那么这个人来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只是带了一个沉香膏的玉瓶。我们不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打算要做这一系列的事情，他是带着一瓶玉瓶的香膏来他站在耶稣的背后，然后呢就开始哭了。哭之后呢，他就用他的眼泪去给耶稣的脚洗脚，用他的头发去给他擦，擦完之后他去亲他的脚，然后再用香膏抹上。那我们想在犹太人的那个当时的习惯比如说他有一个圆桌，矮矮的圆桌，他们的习惯是大家坐在桌子那里吃饭的时候呢，是假如说这个是一个圆桌呢，他们围着这个圆桌，身体是靠着圆桌，脚是放后面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姿势是坐在那里，身体靠着圆桌，脚放在后面。所以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后面的时候呢，她正好的位置是在耶稣的脚那里，也就是说她来的位置是一个很谦卑的位置，是一个很低微的位置。那么其他请耶稣去吃饭的法利赛人当然跟耶稣是在一个桌子上了，对吗？那么法利赛人到三十九节呢，心里就开始想这个如果是耶稣是先知他肯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为什么他会允许这样的一个女人来亲近他，来给他的脚，来擦，用眼泪擦他的脚来湿他的脚等等的事情，对吗？那么耶稣我们知道确实不是一个先知，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先知不过是他的仆人，是吗？那么当然他知道我们的心是想什么的。他就对西门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啊，西门还没有讲，耶稣已经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他父子请说。所以西门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他的心里，耶稣的定位不过是一个老师，不过是一个有道德有知识的一个夫子，而不是一位神，而不是神自己啊。那么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就是这五十两就是五百他连得，一个欠五两就是五十他连得。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爱他更多呢？在耶稣的心里，其实在那里有两个人欠债。在西门的心里，其实当时只有一个人欠债，只有一个罪人。但是在耶稣看，当时那里有两个罪人，西门和那个女人都是罪人。于是他用这个比喻，一个债主，两个欠债人。但至于说这两个人所欠的债务，一个是五百他连得，一个是五十他连得。那么这个五百块钱的跟五十块钱的有什么差别呢？五百块钱我们从外表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十倍的这个差距哈，但是这个钱的多少其实是一个怎么呢？是一个心理，我们对罪的一个感受，英文是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sin， 就是我们心里对罪是怎么看的，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桌子啊已经够干净了啊，这个讲台很干净。那么如果一个有洁癖的人，他可能会来，他可能会先用这个碰一碰手，然后才觉得安心，这里是够卫生够干净。或者是我们觉得家里的那个这个茶桌啊 coffee table 很干净了啊，但是一个有洁癖或者特别爱干净的，他来他手轻轻一摸，哎，很脏，你的这个茶桌没有擦干净哈。所以这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在所欠的债上有多和少，而是他们自己对罪，对他们欠债这件事情有一个怎么样的感受。确实这里说什么呢？42节，他们无力偿还。我们确实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自义的环境里面，往往我们会这样。在这个神学里面呢，我们会看这个罪呢和罪人呢有两类，一类是什么？道德的罪人，一类是不道德的罪人。道德的罪人是去自我感觉良好的，哎呀，我都是没有罪，都是别人的错，一讲到问题了都是他的错啊，自己感觉特别好，你看我又做这样又做这样，这是我们一种所谓道德的罪人。那这样的人有没有罪？一样有罪。为什么？罗马书3:23就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是神来看哈，超级爱干净圣洁的神一看，每一个人在这里的都有罪。但是只有两类的，一类是自我感觉良好道德的罪人，另外一类呢是职业罪人，就像那个妓女一样，或者是一个赌徒，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的人，他确实是一种职业罪人。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有一种道德罪人，也有一种职业罪人，但两个最根基的地方都是罪人，他们都需要主自己的恩典。到42节说，他们两个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爱他更多呢？也就是说，如果我对主的恩典的感受深一点，我一定觉得主爱我多一点。我们知道在主的12个门徒里，有一个门徒说是主最爱的，这个门徒是谁？约翰。那难道耶稣不爱彼得，不爱雅各，不爱其他的门徒吗？ 绝对不是，而是这一个门徒，你发现每一次在圣经里面，在四福音里，他是最亲近耶稣的，他是最愿意去接受神的爱的。所以让我们此刻看到有另外的一个关系的开始，原来主耶稣愿意跟我们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第一段的最后的一处呢，我们要联想到我们下一处要学的，就是一个恩典的事情。到了42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这个恩字开始在一个故事里面，恩典出现了。什么是恩典呢？从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来认识这个字呢，这个恩典今天呢我们英文叫 grace， 对吗？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呢也叫做 gift， 就是礼物。那请问礼物需不需要你去赚啊？我为了要得求弟兄一份礼物，我要好好的去讨好他，最后跟他讲，就讲完半天说，求弟兄赶快买个礼物给我，这就不叫礼物了，这种叫一种交换。那如果无端端的有一天求弟兄拿一个礼物给我啊，一罐很香的辣椒酱，那我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常记得我哈。但我现在我经过机场的时候呢，有时候想给他买这个辣椒酱，但现在不能买了，因为他现在喉咙那边啊有点问题，所以可能要想买其他的东西给他。这礼物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种单方向的一种爱的表示，一种赐予，是我们不能去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任何的物质去换的。你想这一点合不合理啊？很合理。比如说我们觉得哈，我们的行为可以抵偿我们过犯，可以吗？我说了一句回谤秀峰的话，假如哈，我没有这样说哈，就觉得不安心了，赶快再说十句赞美他的话。请问这一句回谤的话跟十句赞美的话能够相抵吗？不能。假如说我因不小心杀害了一个人，然后我良心发现了，我赶快去学医，之后我要发誓要救1000个人，那你救了1000个人能够跟杀死的一个人相抵吗？是不能的。你再救多少个人，你挽回不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再说多少的好话，没办法抵偿你说过一次的一句的诽谤的话。所以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过错抵消，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处于一个欠债的一个处境里。欠什么呢？一个公义圣洁的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自己的荣耀，亏欠了他的圣洁。昨天晚上乔阿姨的讲道你还记得吗？乔阿姨现在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是按照神的荣耀所造的，而且是神自己用生命买赎来的，她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有自信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改变，从一个低微的罪人欠债的，到我们不单把债都除去，我们更得到了这个恩典施恩的主人。弟兄姐妹有看到这个差距吗？今天神不是只来施恩而已，他把自己那施恩的神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来看这一段。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于是把她所行的一切都讲出来了，几个步骤我们看，我数了一下好像有5-6样事情啊。第一呢，就是说她进来之后，这个女人呢站在她的后面哭。第二呢，就她给她洗脚，用眼泪湿了她的脚。第三，用头发擦，然后呢去给他亲嘴，然后再用膏然后再用膏抹他的脚，一共是几个步骤哈。那么他耶稣这样讲啊，其实他提醒了一下西门， 本来西门请耶稣来，即使是一个平等的位置，他要为耶稣做这一切。其实在西门的眼中，耶稣没有跟他有一个平等的位置，甚至把耶稣放在第一个等次。一般对客人在犹太的环境，因为他们脚在外面走，穿的凉鞋会沾染到尘土，一个正常的主人待客之道会帮他洗脚，然后呢会帮他擦干，然后会让他舒舒服服的坐在坐席上。那你想耶稣来到那里，耶稣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礼俗啊，他一句招呼都没有，好，你就坐那吧。你说这样来待客尊不尊敬？有没有一种尊敬？根本就没有一种尊敬，是不是？所以耶稣给西门做了这么一个这个比较。然后耶稣说完之后，48节，他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50节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当我们觉得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她预表了两个行为。一个行为是什么？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行为。另外一个行为是一个感恩的行为。在这个女人的心中，她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欠500块钱的。那个时候500块钱，1块钱是一天的工资，欠500块钱等于是500天的工资。他是一个欠债的人，来到债主的面前，他自己知道他的位置。今天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稍微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真的有很多方面的亏欠，愿神再一次怜悯我们，从这个女人学到这个功课。他另外的一方面的表现是什么？是一个感恩的。在这个感恩的时候，他自己的面子不要了。我不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啊，作为一个妓女，是不是愿意公开让人知道她是一个妓女？我相信正常的心态不会这样的，对吗？她不会在大街上让人知道她是一个罪人，蒙这样的羞辱。但是这一刻，她的面子不掉了。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他拿着一玉瓶的香膏，他先用眼泪洗脚，用头发擦干，用嘴去亲脚，然后把玉瓶打破，把香膏涂在耶稣的脚上。这一瓶的香膏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积蓄，他面子不要了，他自己的财物他也不要了，他有一个真正感恩的一个回应。所以基督徒，我想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学这一个两个的功课，一个是一个悔改的功课，一个是感恩的功课。怎么悔改呢？这里说你的信救了你，究竟这个女人的行为表明了什么呢？一个爱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心。她知道耶稣能够赦免他的罪，不然他走去耶稣那里做这么多无关的事情为了什么呢？他站在耶稣的后面哭，表示他为他的罪悔改。于是他在这个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擦，表示他的谦卑，亲嘴香膏涂抹，表示愿意他伏在主的主权之下，他愿意悔改，愿意亲近耶稣，愿意侍奉耶稣，愿意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经过。蒙恩得救的经过，第一步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啊，主啊，我总算找到你了，只有我配做基督徒，对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啊，总算你能收留我一个这么可怜无救的罪人，你来帮助我，然后我愿意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改变，愿意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将一生奉献给你。这是他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外面普通的行为，而是出于内心的一个表示。另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也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表达。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学习到这两件事情，她得到耶稣的称赞，借着她的信心，借着她的爱心，她为什么爱得这么多呢？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不配，她知道神的恩典相对来讲是多么的浩大。像昨天晚上乔阿姨说，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跟人家比越比越低，越比越低，越比越低。于是他看到神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显得特别大。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恩典，他愿意到处到各个地方去传这个福音。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乔阿姨也来了。我们真的很希望其他的长职多来我们的祷告会。后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其实乔阿姨和姐妹跟我说，乔阿姨的脚不扶的 walker 几乎都站不住的。啊，她这样的情况，她愿意来教会的祷告会，她愿意来亲近神，她愿意来做见证，原因就跟这一位女人一样，她知道爱的多，她感恩感谢的越多。我记得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两个乞丐，一个呢感谢神，一个是感谢人的那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两个是讨饭的，一个高个子的很会感谢人，另外一个矮个子呢凡事都感谢神。那他们每次去这个财主家里讨饭呢，讨完饭之后，高个子，哎呀，谢谢你，谢谢你，财主，财主，谢谢你给我这些东西。矮个子的呢，就会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那么这个财主啊，心里有点不舒服。好，我明天要做一件事情，要教训一下你。谁叫你天天感谢神？看你以后还敢不感谢神？要感谢我才对啊，对吗？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拿了两块面包，一块呢，他把中间挖空了。放了很多金银珠宝进去，再把那面包封起来。第二天，两个讨饭的来到他家，他把那个有金银珠宝的给了高个子，把那个一般的面包给了矮个子的。那么高个子拿到那面包很高兴，哎呀，谢谢你啊，财主，谢谢你，谢谢你。那呢，矮个子拿到呢，感谢神，感谢神，就走了。走到路上的时候，高个子蹭一蹭他的面包，觉得不对啊，这肯定是没有发酵，没发好，这个面包那么硬，这么重啊，我跟他换了。就跟矮个子人呢好像什么都不太计较，好吧，换就换吧，两个人面包就换了。矮个子回家一看，哎呦，这哪是面包啊，这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嘛，以后再也不用讨饭了，感谢神，以后再也不去讨饭了。第二天高个子的又去讨饭了，财主说，哎，我昨天给你的面包你没有拿到吗？我拿到了，我给了矮个子的。财主那一刻才知道，原来感谢神比感谢人还要更有用啊。像这个女的啊，她进去她没有跟人打招呼，也没有让人给她任何的这个合理的对待，她来到那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每一次的聚会，巴不得我们真是有一个感谢的心。像刚才小飞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他说，你此一刻在这个季节里，是不是在很多的忧虑啊，这个环境的这个困扰中，让你不能感谢呢？还是你在很多细节中，为你的小孩子的健康，为你年长的人的健康，小孩子的听话孝顺，为周围的一切顺境逆境都献上感谢呢？让我们来学习这个感恩的功课。让我们来看应用好了，到最后一点，感恩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应用。一个应用呢，是感恩使我们成为及时的敬拜者，我们愿意用言语行为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恩有第一件事情，就让你成为一个敬拜者。啊，我以前不会敬拜的，怎么敬拜？很简单，来到神面前说， 主啊，我从心里向你献上感谢。感恩也能让我们停止做说闲话的人，我们不愿意回谤或定人的罪。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那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定了正女人的罪，一个是定了耶稣的罪，很离谱的。定了正女人的罪，从他们的眼里看到这是一个不值得我们不教一顾的罪人，看到耶稣真是糟糕，又不是先知，又不知道自己是谁，居然要赦免人的罪。真正的感恩让我们成为及时的敬拜者，让我们停止做说闲话的人。巴不得我们今年的感恩节啊，让我们学习这最基本的功课，好不好？两个最基本的应用，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怎么敬拜？从心里向神献上感谢。怎么敬拜？怎么感恩？心里定义，以后不再定人的罪，也不再说别人的闲话。让我们嘴里常说感谢的话，好吗？你说，哎，基督徒常说这种感谢的话，有时觉得变成一种口头禅，会不会这样？常常感谢。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啊。有一个科学家在非洲探险，那么他带着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是一个非常爱说感谢神的基督徒。那么两个一边走的时候呢，凡是这个仆人都说感谢神，感谢神。哎呀，那这个科学家就很不耐烦了，心里就很有点急躁。正好他在削这个椰子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削掉了一根手指。那这个仆人感谢神，第一个反应啊，我不是说基督徒我们没有头脑没有同情心，而是他这种出于他的这种内心的对神的一种感谢，已经超越了一种有时候环境的一个限制。确实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他这个感谢还是有意义的科学家火不火大？很火大。正好旁边有一个坑，他好，你到坑里去感谢神去吧，轰一下把他一推，把仆人推到坑里去了。我看你还敢不感谢神。仆人掉到坑里之后又说感谢神，这科学家真受不了了，就继续走。走走走到前面有一个部落，给土人抓住了，绑到一个木材那里，要把它烧了献祭了。就在那一刻，其中一个土人看到他的手绑了一个绷带，还渗着血，打开一看掉了一只手指，就说哎呦，这个人不能做祭物，我们要献祭物要一个完整的人才能做祭物，就把他放了。他就回去了，走到洞那里了，说哎呦，你的这个感谢啊真灵，你看我不见了一个手指，你感谢神，果然原来救了我一命啊。他说哎，但我还是不了解，我把你推到洞里你感谢神做什么？他说你不把我推到洞里，现在就是我给人烧在木材上了。好，那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季节里你借着这样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感恩的人，要让我们从心里和行为中都能够表示出主我们对你的感谢，不是因为我们欠的多欠的少，而是我们看到我们所欠的是自己不能偿还的。愿我们心再一次尊你为大，再一次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再一次知道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光是为主你白白的救恩，我们就已经满身是口都诉说不尽你的恩典。愿你今天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你的福音朋友，愿主你开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对你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回应，也能够被你的爱充满，赦免我们的罪，靠着信心，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已经相信的主，愿我们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敬拜者，不再做一个回谤说闲话的人。主，愿主你在我们的口舌，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你的荣耀。 愿主在这感恩节的季节里，主你得到一切的颂赞，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